第六章，你对谁生气？就如同我们已经探讨的，我们经常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生气不已。我们或许会对那些很久以前伤害我们的人，或那些每天伤害我们的人气愤。我们对不公生气，我们的灵魂呐喊，这不公平。但是其他人不是愤怒的根源。圣经教导我们要与神、我们自身和我们身边的人寻求和睦。参考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节，我对自己生气，你对自己生气吗？很多回答是，事实上，更恰当的说，与自己过不去的人比，完全满意自己的人多。为什么呢？就如同前面探讨的，我们有不切实际的期盼，我们把自己和别人比较，从而感到我们比不上别人。我们或许会对我们所做的或别人是给予我们的事情有深深的自卑感，我们如此羞愧，以至于我们对自己生气。经常性的，人们生气是因为他们做自己不赞同的事情，并且不知道如何领受神的饶恕和克服不可接受行为的力量。不论你相信与否，宽容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坦诚公开看待自己的罪。无论称呼如何，忽略或为坏行为者制造借口，都不是获得自由的方法。只要我们做了罪的事情，我们的内心永远不会安宁。即使我们不理会他，并且不承担其责任，但他仍干扰我们领受神的宽恕。一旦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罪悔改。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心里对罪感到抱歉，而且我们愿意从罪里解脱出来。生活在罪里就如同生活在底层，但是当我们悔改，我们就回转到神希望的最高的楼顶。房屋是公寓大楼的至高处，就是最高一层。当我们忏悔时候，我们回转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他意中的平安和喜乐。为我们的罪完全承认和承担责任，在开始是困难的。我们已经一辈子习惯了找借口和怪罪别人，因此我们发现仅仅就说我有罪，我犯罪了，都很困难。但是所有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因此说，我们犯罪把我们置身于一个不差的地位，与所有人类同列。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拒绝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欺骗自己，带领自己走偏路，而且真理、福音所呈现的不与我们同在，没有存留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都遵从他的意志、思想和行为。参考经文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到九节，有许多这样的经文是我喜爱的，给我带来安慰。但是我尤其喜欢它不断地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深信这表明，只要我们与神同行，迅速地承认我们的罪，不断地悔改，他一直洁净我们。圣经说，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代求。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不断的需要，这也使我觉得很是安慰。他洗净我们所有的不义，只要我们肯相信这一点，并通过信心接受他的饶恕，我们不需对自己生气。你或我所犯的罪，没有什么可以超越神的一切。当他说一切的时候，意指所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参考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也包括你和我。神的饶恕是白白的礼物，对于这白白的礼物，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接受并心怀感恩。我们经常要求饶恕，但却没有领受。在你请求神原谅你所做的错事后，告诉他你领受了他的礼物，在他的同在中等候他，用心思接受他的礼物是多么奇妙。不要害怕罪，任何时候 我们害怕某样东西时，我们赐予它辖制我们的权利。为此，我鼓励你不要害怕罪。使徒保罗写道，如果我们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那罪对我们毫无功效。当他升天时候，我们随他一起进入新的生活方式。参考经文罗马书六章五节，耶稣十分关注罪的问题，他不仅彻底不断地赦免我们，而且他让圣灵光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罪，并赐给我们胜过罪的能力。当我们首先意识到我们是罪人，需要救主的时候，我们是在通向新生命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路上。以前，我们犯罪而不为所动，没有真正关注。现在，我们接受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非常意识到罪，花费一生来抵制和避免罪。我们乐意为神服务，我们完全相信圣灵帮助我们。诱惑会临到所有人，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神永远不会允许任何你不能承受的诱惑。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换句话说，我们的诱惑不比任何人小，我们相信这不会超越我们的抵制力，神不会让我们无法承受的诱惑降临，而且对每一项诱惑他都预备了出路，这真是福音。我们不需要害怕诱惑，因为最大的那位与我们同住，赐予我们神圣的抵抗力。如果我们真心信靠他并向他求助，当人们依靠自己抵制诱惑，或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不能抵制的时候，人们向诱惑屈服。我曾听到有人说的一些可笑的话，如果我吃了一块巧克力饼干，我就抵制不住吃整包饼干，或我知道糖对我不好，但是我还是抵制不住巧克力。我说这些话很可笑，因为是建立在我们认为的谎言之上的。撒旦告知我们是软弱的，无法抵制，即便是最简单的诱惑。但是神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有坚强，没有任何事物是我们无法抵制的。我们所选择相信的是我们为罪所困，还是打败罪的关键因素。花点时间问问自己，看是否有与神的话语相悖的东西。你是否相信你可以通过圣灵的力量和通过练习自控力来抵制诱惑，或你相信有些诱惑是你不能抵制的？我们相信的要成为我们的现实，因此让每一个人了解我们所信的是真理，而不是魔鬼的欺诈，是很关键的。使徒保罗祷告教会将会了解和相信通过耶稣基督有力量赐予他们。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有力量可以抵制诱惑。我们都犯罪，只要我们是血肉之躯，并且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更新，我们就需要饶恕。但是不要害怕罪，仔细阅读下列经文。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参考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到二节，这些经文真是奇妙。当我开始意识到的时候，也就是我每天挣扎做一切正确的事情，为的是使自己感觉良好，相信神不会发怒于我。显然我的思想是错的，但确实是我当时的现实状况。当我看见，我就仅仅是每天起床尽自己最大努力，相信神会看顾我所犯的过错。我感觉自己肩头的重压卸下了。经文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这意味着什么？他是神对罪愤怒的保惠师。神的确怨恨罪，但是他不恨罪人。当妻子由于丈夫无理对丈夫生气，她送上三打玫瑰花表示歉意，她原谅他，一切恢复正常。 耶稣就好比是当神对我们犯罪生气时，我们敬献给神的玫瑰花，它是我们的和解。神原谅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我们的挽回剂，没有什么我们可以作为是对我们罪的补偿或挽回剂，但是耶稣是完美的赎罪剂，他是我们的代过者，他是代替我们到父那里的中保。我们获得饶恕是因为我们信靠他，相信这些真理是从罪中获得自由，从对自己罪愤怒解脱出来的第一步。当我犯罪，我总是对自己失望，祷告说我可以做得更好，于是我不再对自己生气，因为我知道那不是上帝的旨意，而且生气于事无补。对罪苛刻除了知道当我犯罪时候如何快速彻底接受神的原谅和饶恕以外，我们也需要积极地抵制罪，严厉处置。事实就是神愿意原谅我们，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便犯罪或认为那不是问题。神知道我们的心，如果不怨恨罪，尽自己可能避免，没有人的心是好的。罗马人问保罗，如果他们应该继续活在罪中，为的是耶稣的恩典、良善和饶恕，或许充满和丰盛。保罗回答说，我们在罪中死了的人，岂能活在罪中呢？参考经文，罗马书六章一节，保罗提醒我们，当他们接受基督的时候，他们就下定决心不再与罪发生关系。罪不会消亡，永存在地球，但是我们为罪而死。神给我们新造的心和他的圣灵，就意味着我们有了新的意愿。我们用生命抵制罪，仅仅就因为我们不想犯罪，那就是我们的态度。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神愿意饶恕我们。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我可以向你保证，早上你不会一起床就寻求罪的方式，你会尽力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如果你不能保持一种大胆积极的态度对待罪，那么我们的心会谴责我们，就会对自己生气。圣经教导我们认真对待，甚至是残暴的对待罪。参考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8节到9节，我们被教导，如果我们的眼睛犯罪，我们应该把它挖出来，如果是我们的手让你跌倒，那就把它砍掉。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按字面来理解意思，而是我们应该明白神告诉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罪，把生活中一切的羁绊都砍掉。如果一本杂志送到你的家，上面有女性很暴露的衣着，经常发生，你的眼睛开始看并且欣赏，应迅速把杂志丢进垃圾桶，迅速处理这些事情，不要轻率地对待罪。有很多的例子我可以引用，但是我只想再说两个。你是一个已婚女性，一个工作上的男性对你很友好，他邀请你外出约会和外出喝咖啡，探讨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你的内心迅速觉察，这并不明智。当你行动的时候，你应该立即在其成为问题之前处理掉。你和你的家人有争论，神鼓励你成为营造和平之人，在你说服自己之前立即行动，这样会让你摆脱在最终生气。圣经教导说，参考经文在罗马书13章14节，不要放纵情欲。这也部分说明我们不要找借口或为其制造机会。已婚女性决定和同事一起喝咖啡，但神已经光照她，那是错的，那是给罪机会。我曾经读过一则故事，关于一个小女孩在山路上行走，而且外面很冷，一条蛇从她身边爬过，祈求她把她抱起，在她的大衣里寻求温暖。她拒绝了一会，但是最终对祈求让步了。过了一会，蛇突然咬她，她大叫道，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咬我？蛇回答说，当你拾起我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我想我们都可以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当然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总会有这样一些时候， 我们内心深处知道我们不应该做某件事情，但是当诱惑来临，我们屈服并且做了，就仅仅是糟糕的环境为结果。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我们不能既犯罪。从错误中学习是我们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之一。上帝引领我们摆脱丢弃缠绕我们的罪。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2章1节，这就告诉我们必须迅速的并严厉处置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收获正确生命的回报，我们内心会有平安，直到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我很感恩能从罪中释放出来，得到宽恕，但我不想每次遭遇的时候都需要它。我渴望能约束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我可以有信靠取悦上帝的喜乐。潜伏的罪，如果我们为罪制造借口或隐藏罪，那么我们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罪。我们应该审查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生活中罪的行为诚实。使徒保罗说，他工作勤勉，为了维护一份不要冒犯神、冒犯人的良心，使徒行传24:16。哦，他做工为的是识别罪，从生活中摆脱罪。保罗知道在神面前存无愧的良心的宝贵，我们应该尽力不犯罪。但是如果我们犯罪，不要找任何借口或隐藏罪。我们的秘密使得我们痛苦，但是真理使得我们自由。任何不是出自信心的都是罪。参考经文罗马书14:23，如果我们不能凭信心行事，那么我们就不要做。如果事情是罪，称其罪，不要说是你的问题、你的沉迷，罪是丑陋的。如果我们用好的语言给它包装，我们或许想拥有它。在神的话语里，我们审查自己的生活，任何与之不和谐的东西应该被看作是原本的样子，用神赋予的能力来抵制。如果我向神求，他必帮助我。我们是神的伙伴，他从不要我们离开他的帮助做任何的事。让我再说一次，不要隐藏罪，让他公开成其所事，不要找借口或谴责自己的错误归咎他人。领受神对过去罪的彻底宽恕，在圣灵的作工下积极抵制未来所有的诱惑。现在对自己好一点，完全宽恕自己，放弃在自己这方面失败带来的对自己的所有的愤怒，开始过神为你预备的好的生活。参考经文以弗所书2:10，你对神生气吗？如果你听到任何关于神的事情，你听到他是好的神，他爱我们，很自然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在世上有那么多的痛苦和悲剧。如果神是全能的，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为什么他不阻止痛苦呢？这些问题和诸如之类的问题一直困扰人类。孩子被虐待，我们不断恐惧战争和毁灭，世界的饥荒有几百万人，好人有时候早死，邪恶的无用的却活到老年，疾病在地球上蔓延，袭击好人和坏人，这不公平。我们的灵魂在呐喊，公平正义在哪里？神在哪里？对于找借口不相信神的人，他们需要深入这些没有回答的问题。他们仅仅就说，如果真有神，他应该制止痛苦，因此我不相信他存在。然而还有成千上万优秀的人相信神的存在，即使神没有在这里回答让他们困扰的问题。如果你希望我给你一个关于这些问题满意的回答，我想说现在我没有，我不能充分的解释，也不相信任何人可以。我就仅仅简单的选择相信神，因为说实话，没有他，我想我都不想活在世间。他是我的生命，我宁愿与神建立关系，而不是明白所有关于他的事却不与他同工。神从来没有承诺过没有痛苦的生活，但是他承诺给予我们安慰和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他也承诺万事互相效力，如果我们爱他，在生活中遵行他的意志，会收获益处。 参考经文《罗马书》8:28。当我为生活中的难题难过时，我很高兴我有神的帮助来度过。我同情那些在困境中没有盼望的人们，他们的心灵中充满了苦毒，因为他们无法从痛苦中跳出来看问题。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但是邪恶也同时存在世上。神把善恶、祝福与诅咒摆在我们面前，他给予我们选择的责任。参考经文《申命记》30:19。但是很多人选择罪和邪恶，这就是我们在世上有罪的结果。既是一个好人，也生活在罪的世界里。我们感受到罪的压力，希望有一日邪恶可以消失。圣经教导我们，神知道世界因为犯罪堕落，都在败坏管辖之下，也希望等待获得人类能真正的自由。参考经文《罗马书》8:18。我们服侍的神是个看不见的奥秘，我们可以认识他的某一些方面，但是他的其他方面是我们永远没法明白的。深哉，神丰富的智慧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参考经文《罗马书》11:33。我们知道他的属性，信靠他的信实，他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神所有的作为和不作为。信心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看不见的和我们经常不能理解的。在等待这些奥妙被揭开时，我们仍充满有信心。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意识到一些答案或许在我们在世的时候无法获得，神要我们信靠他。如果我们所有的疑问都有答案，那就没有必要信靠，但是我们必须对未知的事处之泰然，才能在生活中有满足。痛苦加深亲密关系。圣经参考经文中最深奥且最有挑战性的经文之一，就是希伯来书5:8-9。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困难，他全部的经历使其完美装备，他成为全人类永远的救主之源，顺服他。耶稣受的苦难显然是他完美成熟的途径，他的门徒也一样。信心不会成熟，除非经过试探。神给予我们信心的恩赐，但是信心只有在我们使用的时候才会成长和增加。最初的12门徒在与耶稣同行之时，领受了许多他们不了解的事情。耶稣告诉他们，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3:7。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充满奇妙而又无法解释的世界，神希望我们信靠他。孙德生 J. Oswald Sanders 在《与神享受亲密》一书中说，如果我们想在这个动乱的世界体验平安，我们需要紧紧抓住神的主权，信靠他的爱。即使当我们无法识别他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在苦难中学的事情是无法在别的地方收获的。参考经文在以赛亚书45:3主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给你，赐予你。有的财宝是只有在暗中才能发现的，其中一样就是与神亲密。理智人本能上希望了解一切，我们希望控制，不喜欢意外。如果计划按我们的时间表进行，我们就爱他，但是他们没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那么我们向他祈求我们所希望的，但是他经常不这么做。因此我们满腹未解之题，我们的本性与之抗争，试图从永远无法解答的事情上寻求，是令人失望和痛苦的。在多年来的感情与精神创伤后，我一直试图理解为什么好人遭受不幸，包括我自己忍受父亲的性虐待，我的精神和情感因此受折磨。在与神同行的路上，我不得不做出选择。 我知道我不得不下决定，即使没有回答也信靠神，否则我没有平安。我个人认为这是个个人决定，是每个人必须做出的。如果你期待某个人把神向你解释清楚，那你就处于永远的等待中。神是超越我们的理解力的，但是他是如此美丽迷人，最终他给我的生命带来公义。神把无法解释的事交托我们，坏事情的确发生在好人身上，但是相信神是他们的特权。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参考经文《以赛亚书》50:10。NKJV， 这会让我们在生活中遇见的试探可以缩短。当我们以成熟的态度来回应的时候，这样我们可以比以前从更深入的方面了解神。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属灵的增长得益于我们身处困境而非顺境。当身处烦乱境的之时，我经常翻到诗篇37章寻求安慰。在前面的11段经文中，我们被教导我们不要因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他们很快被割下。我们当信靠耶和华而行善，我相信这意味着他将供给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不仅仅是我们所想要的，而是我们所需要的。参考经文诗篇37:8告诉我们，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因为这本身就是邪恶之举。如果我们因别人的邪恶而一直愤怒，我们自己也会因此陷入恶中。我们有美好的承诺，但是最终谦卑之人必承受的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参考经文诗篇37:11。谦卑的人就是那些信靠神。不论生活中的境况如何，使徒保罗说他绝对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2:2。似乎保罗已经厌倦从所有事情上寻求答案，决定只仅仅信靠主。我们用全部身心信靠主，不要仰仗自己的聪明。参考经文箴言3:5，箴言进一步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参考经文箴言3:7，对我而言，这意味着我没有片刻认为自己聪明，可以经营自己的生活，或找出为什么神如此做的原因。如果我理解神，那他就不是我的神。神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强，否则他就不是神。神是无始无终的，我们无法理解关于神的最初，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别的呢？神的确向我们启示一些事情，他的确在很多方面给予我们回复，但是他不会对所有的事情做出答复。我们依据他的话对他了解有限，但有一天我们会完全知道，如同主现在知道我们一样。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3:12。神为什么不介入？很难理解神为什么在我们痛苦的时候不介入。我们知道他这么做很容易，当约翰在狱中时候他被杀头，当彼得在狱中时他被天使解救出狱，前往祷告会。为什么？唯一的答案就是，你现在不知我所做的一切，但是将来一定会理解。或许我们无法应对我们认为我们想要的知识，或许神把信息保留，因为怜悯我们。我已经决定我将信靠神，他不会在我生命里动工，也不会让我做任何事情，除非最终是对我有益处的。这个决定给我莫大的平安。你或许记得本书开始的部分，我说如果我们想要平安，我们必须全身心地寻求。在我个人追求平安的进程中，我发现平安喜乐伴随相信而来。参考经文 罗马书15章13节，这就是我决定所做的。我做的也不完美，但是神在帮助我学会对我不了解的事情上回应是，我相信你，我的主，而不是我很困惑，我的主，我需要理解发生的一切。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出相同的决定，用信心而非怀疑来回应。事实上，圣灵一直激励你做正确的，除非你已经这样做了。我这里不是泛泛的谈论相信，而是在你生命的每一个环境中都确实的信靠神。很容易头脑中相信神，但是它是让我们在每件事情中并急着这些事情正确的用心灵信靠他。约伯，如果我要花一张的笔墨来谈论无法解释的苦难，我需要提到约伯。他是个义人，却承受了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痛苦。约伯久久持守他的信仰，但是最后开始质问神。神花了四个完整的章节来回应约伯，简洁地说，约伯，如果你那么聪明，那你为什么不来做神一段时间？你来管理世界，看看你如何做。当然，最后约伯谦卑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所说的愚昧。然而约伯在承受可怕的痛苦后，却说出了我们很多人可以说的奇妙的话。我从前风闻有你，唯一，现在我亲眼精神看见你。参考经文，约伯记42章5节。在约伯的试探中，他开始知道神的方式，那是他之前所不知道的。在他遭受痛苦之前，他只是知道他是神，听说过他，但是现在他真正了解他。我认识一个死于癌症的年轻男性，他说，我愿意用这个经历换任何东西，因为在这之中，我用一种亲密的方式认识神。这难道意味着神安排这种痛苦，从而我们认识他？不，我不这么认为。但是神的确使用它来增长我们的灵命。耶稣，如果我们要讨论不公平的痛苦，那么我们必须谈到耶稣。神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计划来实施他对人类的救赎，而是让他的儿子来承受十字架钉死的苦难，用他无罪的自我来担当全人类的罪？或许如同很多好的父亲会说，我不会让你走我没有走过的道路。就如同我之前所说，对于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们需要这些答案来才能相信神吗？我想不是这样的。信心超越理解，而且经常信心取代理解。当我开始讲这一章的时候，我开始在内心寻求，看看神希望我做什么，用答案来回应那些生活中因失望和痛苦而对神生气的人。片刻后，我意识到他不希望我给予答复，因为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有大量的书可以试图对神做出解释，一些书的确做得很好，但是我不想这么做。但是我简单的说，你可以选择不生气。如果你这么选择，你是对自己好，因为对神生气是非常愚蠢的。他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关闭帮助的唯一来源呢？我知道，如果你曾受过很严重的伤害，你或许会大声疾呼，乔伊斯，我办不到。如果你是如此，我懂了，我只能为你祷告。但是很快你将历经足够的苦难，以至于你会和约伯一样说出相同的话，他必杀我，然而我还信靠。参考经文，约伯记13章15节，对神愤怒。我认识一个叫詹妮的妇女，向我讲述她对神愤怒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儿童时代，作为基督徒的詹妮一直希望遇到一个好的基督徒男性，陷于爱河，结婚，经营一个家庭。大学毕业后，她搬到纽约州从事教书的职业。詹妮发现，一个好的教会成为其中积极一员，与其他会众一起成长。他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大部分也是单身。几年之后，很多教会的朋友结婚了， 开始了自己的家庭生活。詹妮从20多岁进入教会会员工作，直到30岁，她一直不断祷告神，给她一个好的丈夫和家庭。神祝福她的事业，很快，詹妮成为她从事教学的高中学校的助理校长。似乎神已经很祝福她所有的方面，除了她最关注的之外，她的朋友开始养育孩子，很多从纽约搬走，为的是在更合适家庭居住的地方养育孩子。詹妮继续努力工作，活跃于教会中，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允许她实现她内心的唯一愿望，一个丈夫和她自己的家庭。她开始对神生气，为什么她沉默？毕竟詹妮所希望是好的，也是正常的。神在创世纪说人独居不好，他开始为心中有平安祷告，试图用理性分析是否神拒绝他，希望有丈夫的祷告，至少他希望满足于神所给他的其他祝福。岁月依旧，詹妮继续单身，但是他享受了生活中很多事情，他经历的孤独成为他的刺。为什么神没有应允他的这么合乎情理的祷告，赐他一个爱人？他不理解为什么神对如此简单的要求说不，他祷告的平安没有降临，为什么神如此沉默？一天，詹妮有了感悟，当他祷告的时候，祈求神对他的感受给予解决。他看见在克西马尼园的耶稣，要求神从他那里取走钉十架的苦杯。在他祷告完后，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但上帝那天对耶稣说：不，耶稣经历十字架的苦痛是为了拯救全人类。詹妮那一刻意识到，如果神可以对自己的儿子说不，并耶稣可以接受不的回答，那么詹妮也可以接受不的回答。虽然詹妮的情况一点没有改变，但他的心境完全的改变了。在10年中第一次，他意识到他没有必要知道所有的答案，神就是神。即使他不得不单身来度过余生，而且不知道原因，他也可以应对。几年之后，当詹妮43岁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优秀的基督徒男性，2年之后结婚了。詹妮告诉我，如果他必须重来，他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责怪神，因为他似乎很沉默。他会把时间花在享受祝福，尽自己所能接受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决定。有时候，神对我们想要的而且合理的好东西说不，有时候他说不是现在。在这一生，我能永远不知道原因。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神赐予我们的时间，否则我们就在痛苦悲惨中度过。你认为哪一个是最好的利用时间？对我而言，我更喜欢积极地使用我的时间，即使我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一个孩子祷告却继续受苦，在童年时，在性、心智、感情和语言上，我都受到了父亲的虐待。作为一个受过精神和情感上性暴力的孩子，我经常向神祷告他，帮助我脱离困境，但是却没有。我祷告我的母亲离开父亲，从而可以保护我，但是他也没有。我幼稚并缺乏智慧，我甚至祷告我的父亲死去，但是他继续活着，继续他的残暴行为。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很多年来一直隐约困扰我。为什么神不拯救一个向他呼求的孩子？即使我长大成人，在侍奉神，我也经常有为什么的问题，谁没有呢？神的确向我显示无辜的人遭受邪恶的痛苦。作为父辈，我的父亲对我有权柄，他做出邪恶的选择，这些选择影响了我。即便如此，我仍然知道神会结束这一切，但是他选择不这样做，他给予我勇气和力量来度过和克服这一切。他允许我使用我的痛苦去帮助他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是对我好的。 对于许多我可以给予帮助的人也是多多益善的。很多年来，我说，如果我没有被虐待，或许我的生活会更精彩。现在我却明白，我的遭遇让我的生命变得更有能力和丰盛，它允许我受的苦去帮其他的人。当我这样做时，也是对我有益的，对其他我所帮助的人也是有益的。神有时这样彰显他的奇妙能力，就是帮助那些遭遇可怕经历的普通人，重新用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并帮助其他人。我很感恩地说，我拥有成为这些人中一员的特权。我不得不说，感谢你主，对我的祷告，你给予了最好的答复，不仅仅是我需要的。我只能祷告我所说的，关于对神的愤怒可以让一些读者受益。我没有试图给予无法回答问题的答案，但是我真诚分享我关于这个话题的真实内心想法。请信靠神，无论世上发生了什么，在你身上或在你认识的人身上，神是良善的，他爱你。如果你为这个问题折磨自己，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我奉劝你下定决心，把你的一切顾虑卸给神，并说，我信靠你主，不管如何，